兴施教，传递生命，言传身教，影响生命，谦卑受教，改变生命。圣经教师伴您成长，林真儿为您主讲。
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愿您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也是和您一起来学习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同学，您的姐妹。非常的开心，在过去的两次课程里面呢，我们感谢主已经赐给我们勇气和胆量，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更符合他心意的角度，更符合圣经教导的角度呢，来再思了圣经教师这个话题。我相信很多的同学，很多的亲爱的好朋友，在上过前两堂课以后呢，已经对自己心目当中一个教师的定位重新有了更好的调整。那么真儿非常的盼望大家可以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呢，继续坚守我们的这个岗位，珍惜神赐给我们这个恩典，使我们可以更好的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圣经教师，而且呢，怎么样使其他的信徒成为好的圣经教师。那么这门课程呢，正儿会用24讲的时间来继续的和大家不断的来谈，从释经学的角度，从策略的角度，从技巧的角度，甚至从教师原则的角度呢，和大家一一的来分析怎样的圣经教师才是一个全备的符合神心意的圣经教师。那当然了，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正儿也非常的愿意和您来探讨您自己在教学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啊、问题啊，或者是您作为一名学生也好，一名教师也好，或者是二者兼备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也好，那么您在整个教学教与学的过程当中所经历到的一些苦乐甘甜，那正儿都愿意和您一一的来分享好吗？那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如果您已经写信来向电台索取关于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讲义的话呢，正儿相信你已经收到了，而且呢，您可以根据正儿为您预备的讲义呢一讲一讲的来跟进这个课程，那相信会对您有更好、更多、更实际的、更详细的帮助。那么如果您是刚刚才打开您的收音机，才开始听到关于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话呢，这儿非常的欢迎您从今天开始起就写信来给林真儿索取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讲义。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这儿非常的盼望接到您的来信。当然不仅仅是索取讲义，还有您对这门课程的看法，以及真儿在整个传递信息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有什么不清楚不明白的，都可以来和我分享好吗？这儿非常的盼望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起来多多的知道神，一起来明白怎么样才能做一个非常符合神心意的圣经教师。那么在昨天的课程当中呢，真儿和您来分享了在圣经当中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就是我们最伟大的、最完美的圣经教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从耶稣基督他的整个生命的榜样里面来看了谁是圣经教师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在课程结束之前呢，正儿给您留了两个问题，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第一个问题就是圣经教师的天职是什么。那上一讲课呢，正儿已经跟您分享了圣经教师他不仅仅是经师，就是说不仅仅是教导圣经的，使信徒在认知上多多的知道神，他更是一位人师，也就是说他是以达成生命的影响力为目的的一个教师。那他在自己的生命的榜样流露过程当中呢，使人更加的能够感受到他生命的感染力能够被他的人格所感化所影响，来多多的知道神。所以一个圣经教师的天职是两个，一个是经师，一个是人师，不晓得你记下来没有。还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耶稣带给我们的教师的榜样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也是我们上一节课的主要的内容。那珍儿呢，带大家来看了《路加福音》2:52当中说到的耶稣基督他成长的一个榜样，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的智慧与身量同人和神喜爱他的心不断的增长。那么从这四个角度，就是从他的智慧、他的身量、神喜爱他的心，还有人喜爱他的心，我们来看了耶稣基督他在知识上的长进啊，他在身体领域方面的长进，他在属灵的事情上的发展，以及他美好成熟的人格的发展，一个平衡的人际关系。好了，我们上一节课的内容就暂时复习到这里。那如果您继续有些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你就不要忘了来信给珍儿。那我们可以在来信的这个互动过程当中呢，再继续的来探讨，好吗？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还要继续的来讲谁是圣经教师。我们就要从我们中国教会的现况来看一看，中国教会当中的圣经教师应当是谁，是怎么样的。那当然在开始讲课之前呢，我们要一起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向他祈求从上头来的智慧和亮光，使我们不至于在讲的时候，在听的时候，由于我们自己的私心杂念而影响了神的旨意畅行无阻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好吗？我们一起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有这样大的恩典，使我们可以在地上作为你的代表，做光做盐来荣耀你的名。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器皿，但是主，我们求你使我们成为合用的器皿，使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主，让我们这个瓦器里面的这个宝贝能够散发出光亮来，而不是被我们自己本身的罪或者是污秽玷污了您属天恩典的荣美。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课程里面呢，更加的来反省和思考，为什么我们的教会当中缺乏这么多的圣经教师，你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的，求你来向我们说明。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在这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将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我亲爱的好朋友，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啊，谁是圣经教师的下，我们看看中国教会的圣经教师是谁呢？那如果亲爱的好朋友你刚刚才打开你的收音机的话呢，您现在是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圣经教师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好朋友，您的同学林珍儿。那在今天的课程里面呢，我们要来看看中国教会的圣经教师是谁。所以说啊，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每一个中国信徒来说都是息息相关、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自己，哎，我们在教会当中，在教会缺乏圣经教师这个事情所面临的这个现况当中，有没有责任呢？正儿要问您，正儿要挑战您，您在你的教会当中到底有没有负起做圣经教师这个责任来呢？我想我们今天课程的重点啊，就是要提出来我们现在中国教会面临缺乏圣经教师的问题，还有这个原因是什么。那我们就从这个现况呢来分析我们中国教会圣经教师的主要来源啊，那信徒是怎么样靠着自我学习来成为圣经教师的。 那么当然也会再次的强调，我们这门课程的目的和使命，就是为了要栽培培训更多的圣经教师起来为主发光作盐。亲爱的好朋友，珍儿所居住的城市呢在北美，那么常常就可以在一些基督教的报章啊杂志上面呢就看见一些招聘的启事啊，我们本教会啊征招牧师啊传道人啊，本教会现在急缺传道人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征招启事。那珍儿就在想了，如果我们中国教会的条件环境许可的话，那您一定会常常看到这样的寻人启事。本教会需要大量全面装备的圣经教师，不仅只是灌输圣经知识，还要领人过基督徒的生活。我想这个寻人启事呢，是从耶稣基督的世代耶稣就已经张贴出来的了。在马太福音28:19-20当中，耶稣基督他就这样的来呼召他的信徒，他的门徒们。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那个时候就已经征召许许多多的人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大家请特别注意第20节，马太福音28:20，耶稣基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耶稣当时的呼召是向着所有的门徒，对着他的所有的门徒，所有跟随他的人，都是同一个征召的口令，就是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而且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每一个门徒都有这样的使命，所以说做圣经教师这个角色啊，绝对不仅仅是传道人的事情，绝对不仅仅是牧师的事情，而是每一个做基督门徒的人都要来负上的责任和代价。所以亲爱的好朋友，如果您在你的教会当中已经是几十年的基督徒，但是呢你还从来没有尝试过做一个圣经教师的话呢，今天就需要你来好好的来思想反省自己有没有尽到一个做基督徒做基督门徒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教会缺乏圣经教师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相信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所有的人呢对教师的概念不明，这也就是珍儿在第一堂课的时候就和大家来反思过了。如果我们对教师的概念不明，我们就会以为教师一定是牧师啊，或者是传道人啊，或者是圣经知识非常丰富的饱学之人啊，或者是信主很久很久的人啊。我呢，我刚刚才信主，我只能做学生，这是我们对教师的概念不明。什么叫做教师？就是愿意通过自己的生命的流露，愿意通过自己与神的这种关系，而将这种生命带到别人的生命当中，影响他人的生命，这样的一个人。那么第二个原因，第二个缺乏圣经教师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信徒对自己的生命长进没有一个计划和方向。总而言之，就是我们非常的习惯做小孩子，等候喝奶，等候别人来喂养我们。我想有很多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小孩子刚刚信主呢，他很自然的就觉得，哎呀，我还年轻啊，我还这个年纪很小，我要教导别人，别人看不见啊。所以珍儿非常的感谢主啊，让珍儿可以借着电波来和您分享这个信息。因为我相信有很多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啊，很多的人如果看见珍儿的样子呢，也许就不会听珍儿讲话了。这我想这是我们人的一个非常固有的一些很狭隘的观念，就是我们觉得人年纪小年纪轻轻呢，应该叫做乳臭未干呐。所以呢讲出来的话呢就不大可信。可是感谢主，圣经上面曾经说过，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这是保罗对着提摩太非常的强调的一句话，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圣徒的榜样。那么珍儿非常的开心可以在圣经教师这门课程当中来和您分享，所以对着年轻人，你千万不要拿自己的年轻来做借口，而不承担起做圣经教师的责任。那么对中年人来说呢，中年人的借口是我太忙了，我要养家糊口啊，我有孩子要养啊，有老人要照顾啊，所以我没有时间来做圣经教师，我最好的顶多就是星期天去参加主日崇拜。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正值这个中年的时候，正值壮年的时候，本来是应当最好服侍神的时候，可是你却把这个白白的从上头来的恩典拱手相让了。那么对老年人来说呢，老年人常常会说一句话，老狗玩不出新花样喽，我都已经老了还做什么教师，就听听那些年轻人说的就好了。那我想一个真正的教师，一个真正的人之所以为人，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学到老才能够活到老。我想因为生命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只有一个不断愿意在神面前学习的人，才能够在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一个对自己的生命长进没有计划和方向的人，他就没有办法承担起做圣经教师这样的一个责任来。那我们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需要来反省，我是一个对自己的生命长进有计划的人吗？珍儿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还会继续的来和您探讨，特别是在讲到这个圣经教学三合一论的教师篇的时候，珍儿会和你非常详细的来考虑，我自己是不是应当做一个圣经教师呢？我有没有这个恩赐呢？神有没有这个呼召呢？神有没有这个托付呢？那在未来的日子，您一定要锁定我们这个节目，珍儿会继续的来和您分享。好的，我们再回来看缺乏圣经教师的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我相信这是普遍的教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缺乏属灵知识的装备。也就是说，可能我们中国教会有很多的地方呢，没有资源啊，没有一些培训的资料，没有一些属灵的书籍，或者是没有一些属灵的教师可以来从知识上来教导我们，所以呢，有些时候就走偏了，或者是在属灵知识的装备上不够，没有办法来带大家进入到真理当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开辟圣经教师这门课程，因为这门课程的目的就是从属灵的知识上面来对您，对整个教会当中凡是对圣经教导有负担的弟兄姐妹进行装备，使我们都可以站起来成为好的符合神心意的圣经教师。那么既然如此，一个符合中国教会的圣经教师应当是怎么样的呢？我想我们中国教会的真实的一个状况呢，可能很多的时候，目前为止大部分的圣经教师的来源都是来自于信徒的自我学习。信徒的自我学习作为我们中国教会的圣经教师来源的最大的一个 portion， 就是最大的一个部分。那至于像属灵知识上的装备啊，像神学课程，比如说我们在良友圣经学院的一些课程呢，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大部分的时候呢需要信徒的自我学习。所以信徒自我学习这种方式呢，也是圣经教师这门课程当中特别鼓励大家去尝试的。由于我们缺乏充足的一些师资啊、教材啊，更多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掌握自我学习的一个技能，这就是我们教会当中圣经教师装备的重要来源之一。那在这个信徒的自我学习这一个方块里面，我们要讲几个重点的内容，我们大概要讲四个重点的内容，如果您有笔和纸的话，特别要记一记，盼望您可以把它写下来。那第一个大点，信徒自我学习的第一点，就是自我学习机能存在的目的与结果是什么？自我学习机能存在的目的与结果是什么？我想很多人觉得说，哎，很奇妙，我们作为人呐，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因为神将他的形象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可以有一个会自动的主动的学习这样的一个能力。 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自我的学习呢？因为这是我们人格成熟的过程，就是说我们灵命日升，我们每天和神的关系越来越好，我们人格不断的成熟，那这是要通过我们自我的学习。还有第二，通过我们自我的学习呢，我们在知识上呢不断的会熟练，在真理上呢可以扎根。比如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每天呢旧约读五篇，新约读两篇，然后呢还看很多的属灵的书籍，很多的神学的参考书，释经学的书啊，护道学的书，很多的书呢他每天都在灵修的过程当中，在与神亲近的过程当中在学习。这就是我们知识上的一个操练，在真理上我们可以扎根。那自我学习技能呢，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人际的平衡。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自我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也祝福他人。我们不仅仅说，哦，学习只是对我一个人好就可以了。当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得到了，我与他人去分享的时候呢，我就祝福了他人的生命。那么信徒自我学习的第二大方面呢，就是说一个自我学习的圣经基础是什么啊？正儿要带你来看一看。圣经当中是充满了自我学习的圣经教师呀，啊，当然除了摩西啊，除了大卫，除了以利亚、以斯拉等等等等的，我们知道在整个圣经过程当中，神常常把一些伟大的教师、伟大的门徒呢，把他们放到旷野当中去，让他们在整个面对生活、生命的艰难的过程当中来自我的学习。还有保罗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保罗他说，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基督的标杆直跑。这个也是提醒我们时时都要保持一个学习的状态。上一次课正儿已经和您特别的强调了，我们忘记背后就表示说，我忘记过去我曾经学到过什么，我得到过什么，我与神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我忘记他，我要从今天开始，我始终保持一个初学者的状态，这样的谦卑的渴慕的来学习神的话语。那在希伯来书五章八节里面，我们知道说，耶稣他虽为神的儿子，但是呢，因为所受的苦难，还是学了顺从。哇，连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也因为他面对的苦难学习了顺从。那这个学习，他在原文呢又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动作，就是说我是通过我的整个生命不断的学习呢，来知道明白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是什么。哇，我们这样看来的话，原来基督徒的一个自我学习是何等的重要，是有非常深刻的圣经基础的。但是呢，正儿也要提醒大家，一个基督徒的自我学习，它确确实实是有一些盲点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到学院里面去培训啊，需要来听广播啊，需要听良友圣经学院啊等等的。一个基督徒自我学习的盲点有几点呢？比如说，我们是一种知识的非意识的学习，就是我们学到的都是一些知识上的东西，那除非是我们愿意转化成为我们的生命，否则的话这就停留在我们的知识当中。我们可能会背圣经，但是我们不一定行得出来，我们听到但是却不行道。那么第二呢，自我学习呢是一种单向的教学活动，就是它不是一种双向的，你和学生之间没有沟通，或者是你和老师之间没有沟通。所以这样的一种单向的活动，久而久之呢，会使我们的生命失去平衡。然后呢，还有一点，当然就是正儿刚刚有提到了，能知不一定能行啊，我们知道了不一定能够做得出来，因为没有在一个团契，一个肢体的生活当中来操练我们所学习的东西。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一种骄傲自满呢，我们满足现况啊，骄傲自大，觉得哇，圣经我已经写得非常的熟悉了，我已经圣经都翻烂了好几本了，我应该是非常棒非常不错了。那可不一定，因为圣经这个道如果不成为肉身的话，它就是死的，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的，我有精义才是带给我们生命的。好的，我们再来看看一个基督徒的自我学习的第四个方面。我们看看我们怎么样解决和克服以上的这些盲点呢？当然了， 真儿特别的提倡大家彼此为师啊，我们彼此的教导，互相的学习，在肢体当中一同的长进。比如说我今天读经有这样的得着，那我就和我的祷告同伴去分享啊，我在团契当中来分享啊，看一看弟兄姐妹对我的这个得着有些什么样的回应啊。有些时候我的得着是不是太过的偏激，或者是哎符合神的心意，那么同感一灵，大家都说阿们。所以第一点是要彼此为师，互相学习，在肢体当中一同长进。第二呢，凡事连于元首基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整个基督教教育，我们整个圣经教学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元首是基督，不是我，我不是最终的教师，任何的教师在基督面前都是一个学生，我要不断的来谦卑自己，不断的来学习。那第三呢，我们要知道万有都是源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我们只有在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才知道我所领受的亮光也是从他来的，我所领受的智慧也是从净光之处来的，我不过是一个器皿，是一个流通的管道，我愿意谦卑下来，在他的面前不断地得到从上头来的供应。正儿就特别的记得正儿的父亲每一次在祷告的时候呢，常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亲爱的主耶稣，求你今天亲自围绕桌子分粮食给我们让这个殿中不见一人，只见主耶稣。这样非常的受感动和受激励，也是受提醒，知道说一个圣经教师往往很容易就是忘记说真正的教导是在主耶稣那里，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过是一个空空的无用的器皿。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时间又很快要结束了。总而言之，本门课程就是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主要的目的和使命，就是要栽培一些圣经教师，不仅仅是培养一批圣经教师，乃是要传达一个意向。这个什么意向呢？就是使圣经教师的培训不仅仅是成为一个零落的事工环节，而是一个薪火相传的一个生命的传递，使信徒当中不断的兴起教师来，彼此互为师生，不断的改变和成长，在爱中建立基督的国度。因为只有这种薪火相传的生命传递，才有可能来弥补我们缺乏圣经教师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寻人启事呢，也总有一天可以把它拆下来说，好，非常的好我的国度的人数已经满了。那如果我们真的盼望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日子快一些到的话，我们就要都站起来做一个符合神心意的圣经教师。那今天在课程结束之前，正儿还是一样的要留一个问题给您，您所在的教会缺乏圣经教师的原因是什么呢？可以通过自我学习来解决吗？这就是正儿今天要留给您的问题，回去好好的思考。那么在明天回来的时候呢，正儿会和您一起来学习，一起来继续的分享。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喽，拜拜。